副总统星期四对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与去年总统大选一事表达不满，称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一个政治人物最莫须有的诬陷。
美国司法部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为独立检察官，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问题。
川普总统将展开他上任之后的首次对外访问，他将在9天之行中访问世界三大亚伯拉罕宗教所在地。
中国时间5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我们来看新闻头条，今天纽约是发生了一起恶性的事件，纽约的目击者说一辆小汽车冲入了时报广场上的人群，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纽约消防局说呢还有20多人受伤。
纽约市的警察局表示，这起事件似乎与恐怖主义无关，当局正将其当作是一起事故来进行调查。纽约市的警方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办案。
我们都知道纽约的时报广场是纽约市的一个旅游热点，每天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全世界的游客前去观光游览。有关这场纽约小汽车冲入时报广场上人群事件的最新发展，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方冰。
李子你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在纽约时报广场第46街和这个百老汇的交界处，距离那辆出车祸的那辆汽车最后这个被撞停的地方呢大约100米左右。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新闻里面已经说了，我首先要向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表示说，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事故之后在这个现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已经讲了，说这起事故呢这个看上去不像是一起恐怖攻击，更像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现在警方呢也是朝着这个事故的方向在调查这个事件。当然了，这个纽约警方也表示说对这辆车呢同时也进行着恐怖主义方面的一些测试，一些检查。那么我先说一下今天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今天中午时分，也就是大约在12点钟之前吧，一辆红色的小轿车，那么它从42街往西开，那么开到了这个百老汇和第七大道的时候，突然呢就来了一个 U 字形的急转弯，然后呢就冲上了人行道，冲进了人群，那么冲过了3个街口，最后呢这个是在一个金属的这个柱子上面呢撞上去以后呢停了下来。那当时这个车子呢撞上了这个金属柱子，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的摄像已经把这个镜头调到那儿，我们还可以看到那辆车呢还悬在那个地方，两个前轮呢是悬着的。那么当时撞上去的时候呢是冒出了浓烟和蒸汽，那随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当时有目击者就看到说这个司机从这个车子里面爬了出来，那么企图溜走，被行人呢这个抓住了。从这个 CBS 的视频上我们看到这名这个肇事者呢最后由纽约市警察两名警察将他架上了手铐以后呢带走。那么据报道说现在呢是带到了一个测试这个酒精浓度的这个地方呢对他进行测试。那么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这名肇事者他的名字叫理查德·罗哈斯，现年是26岁，他是一名海军的退役军人。据警方表示呢，他曾经至少有过2次醉酒驾车被逮捕的这个记录，一次呢在2008年，还有一次呢在2015年。那么我们从他的这个他的姓罗哈斯，我们了解到呢，就是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这个南美人的姓。他呢住在这个纽约的这个布朗克市区，是纽约5个区之一。那么据当地的这个西班牙电台报道说呢，他自己表示说他想自杀。那么现在这个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还要看最后这个警方的这个调查。那么事故发生以后，纽约州的州长科莫和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立刻就赶到了现场，白思豪呢还举行了记者会。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警方呢已经把这个第七大道从42街一直到57街这样一个很长的这个路段呢全部都封锁了。那么今天呢这个在纽约是异常的一个非常热的气候，是有90度，那么游人呢也是比平时就更多了。所以这起事故发生以后呢，当场呢就是把一名这个18岁的女孩给撞死了，同时呢把她的妹妹一个13岁的妹妹呢也给撞伤了。 那么现在据警方所这个报道的情况呢，总共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呢，受伤的人数至少是在22人，其中有4个人因为这个伤势比较重啊，送到了医院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警方封锁了以后呢，这个行人还是在封锁之外，人非常的多，在这边呢这个看和这个拍照。那么我想在这个报道在结束之前呢，还是向我们的观众朋友说一句，就是说在根据纽约市长白思豪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这起事故呢现在是朝着事故的方向在调查，看上去呢并不像是一起恐怖袭击。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任命特别检察官来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总统大选一事表达不满，称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一个政治人物最莫须有的诬陷。川普星期四早晨发表推文抱怨道，从来没有特别检察官去调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前总统奥巴马的一切非法行为。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星期三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调查川普的幕僚是否与俄罗斯非法串通来提升川普赢得大选的机会。在穆勒履职特别检察官之际，联邦调查局和国会两院的情报委员会也开始调查川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美国司法部是星期三的晚间任命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作为独立检察官，来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企图影响美国大选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白宫的报道。
根据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星期三下午的命令，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穆勒将负责调查川普竞选班子的成员是否与俄罗斯相勾结的问题。白宫官员星期三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露面，但是公布了川普总统的声明。川普再次表示，我的竞选活动和任何外国实体并无勾结。本星期有报道说，川普敦促前联调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其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白宫此后陷入危机状态，这令人再次担心川普企图干预联邦调查局对其竞选班子与俄罗斯关系展开调查。共和党分析人士伊万·斯格弗里德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说，美国国会议员大都对任命独立检察官表示欢迎，他们非常希望曾任检察官的穆勒能够恢复调查的诚信。
罗伯特·穆勒与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完全分开，他有自己的预算，可以雇佣自己的团队，想要的话也可以把联邦调查局踢到一边。穆勒可以根据司法部副部长的授权追踪调查任何线索。
下星期还有另一个潜在的爆炸时刻，那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已经被邀请前往国会，在公开会议上作证。
川普总统在纪念其执政100天的时候说，这一切是人们从未见过的。他的意思是说，川普政府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老实说，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政府。美国历届政府没有一个在上台118天之后面对如此程度的丑闻和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白宫报道。
从川普总统10天前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的职务，到周二晚间爆出的科米备忘录事件，再到昨天特别检察官的任命，一系列的事件目前正在华盛顿市迅速的发酵。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尼亚你好。
好的，平章。平章你好。
尼亚，我们知道美国的司法部呢，在周三是宣布任命了一位，就是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罗伯特·穆勒来担任这位特别检察官啊。那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任命的背景。另外，我们已经看到白宫方面是发表了声明。那么，川普总统本人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是的，这项任命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在本周三下午5点左右所发布的。那么这一项任命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联邦调查局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解任，以及科米对与川普的见面所记的备忘录被媒体曝光之后所发生的。那么知道罗森斯坦在一份声明中所表示，那么我决定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使我的权利，并任命一位特别的顾问负责此事。我的决定并不是发现了犯罪行为或者是已经保证进行指控，那我们还有我尚未有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我们知道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在签署这项任命特别检察官的这个决定之前呢，罗森斯坦是 没有向白宫发出了一个通知呢，他是在这项签署这项任命签署以后签署前的发布的前的一个小时才向白宫做出了一个声明。那么白宫显然是对此是出乎意料，我们刚刚看到也是白宫在昨天下午已经给出了一个书面性的声明进行回复。那么川普总统明显是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不满，他在周四早上的推特上面也是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对于政客的政治迫害。平照，
那么为什么司法部有权利来任命特别检察官？此外，特别检察官在调查的工作当中的权限有怎么样的特别之处呢？
是的，我们知道美国联邦规定的汇编指出，美国司法部的任何调查或者是诉讼，如果与该部门的利益有冲突或者是有特别的情况之下，那么美国的司法部部长或者是代理部长是有权利从外部任命一位特别的顾问来负责这件事。那么这样的任命也是符合公众的利益。那我们知道这项我们现在看到这项任命的发生是由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所任命的。那我们也是联想到在今年三月份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已经宣布了回避对于俄罗斯针对于美国大选的这样干预的调查，所以是由美国司法部的副部长来进行任命。那么这项任命我们知道并不是一次就是临时的起义，那么在昨天的节目中也是回顾到了针对于科米的备忘录的事件的报道中回顾到了总统川普对于总统川普的国家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辞职风波。在这项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在二月初，我们知道11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已经联名提出对这项调查要求独立检察官的任命。所以我们知道直到科米被解职以及他与川普的见面的备忘录所被媒体爆出之后，那么独立检察官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就更加的强烈。那我们知道穆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他虽然仍然向美国司法部也就是罗森斯坦进行汇报，他可能也会向总统进行汇报，但是他比其他的联邦检察官所能行使到的调查自主权要更大得多。那穆勒可以随时选择与司法部进行商议，或者是他可以就是通过向司法部通报调查这个情况的进展。平章，
那么你要到目前为止啊，国会方面对于此项任命有怎样的评价？另外，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背景呢？
好的，我们知道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今天也是发表了声明，他是说认为美国司法部应该保证更独立的司法调查。那么任命穆恩的这项任命是对此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对这项任命的看法并不是非常的一致。我们来听两条采访。
I think appointing a special counsel was necessary.
我不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个特别检察官，但是如果要任命一位的话，我认为穆勒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认识他已经20年了，他是非常认真的执法工作者，他是曾经被共和党和民主党籍总统任命，他也赢得了两党共同的信任，他是一位公正的严肃的检察官，他领导时的 FBI 很出众，我相信他会在这项调查中完全尊重事实。
And I'm confident that he will investigate the matter and follow the facts wherever they may lea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ut that is to investigate the criminal activity. The Senate.
我认为这项任命很重要，但是这是针对犯罪行为。参众两院必须要从对俄罗斯制裁的角度调查俄罗斯的行为，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攻击，以及网络战争的所有方面。
我们看到共和党方面是有人认为这项任命非常的有必要，或有人认为这项任命并不是非常的有必要。那我们看到虽然如此，但是大家普遍上认为穆勒还是非常的值得可信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民主党方面对这项任命是一致的赞扬，而且他们对穆勒的个人的专业素养也是非常的赞扬。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采访。
Well, it's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has come into this week-long.
这就像这戏剧性的一周中的一股新鲜空气。我认为他是受到两党共同支持的人选。你极少能听到对于他的批评。他在明尼苏达州针对索马里激进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的恐怖主义招募的调查时，我与他共事过。那时他的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也会继续欣赏他的工作。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his work then, and I continue to be impressed by him.
是的，我们看到穆勒是被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双方都认为是非常可靠的执法者之一。那么穆勒的一点点的背景，那么他是在2001年到2013年担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那么是在新任调查局局长科米上任之后才是解职。那我们知道，在 FBI 内部，他是以非常严厉的一个管理的风格而闻名的，他也是因此挽救了 FBI 联邦调查局的名誉。那我们知道，他穆勒的上任就是在发生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前一周。那么他的上任这个时机，让他的工作进行的非常的有挑战，也非常的困难。那么在这些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有很多人呼吁要解职这个联邦调查局，那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内的情报机构。那么由于穆勒的上台，导致他挽救了联邦调查局的这个结构，并建立了现代的联邦调查局。那么除此之外，他还是领导了基地的组织的调查。那么同时，他将联邦调查局转换为一个国家安全基础构建的一个关键的部门。屏障。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为您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启程出访中东和欧洲，希望能够远离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被开除一事所激起的政治风暴。有报道称，川普向科米施压，要求结束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以及川普本人据称与俄罗斯共享机密情报一事的调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报道，称川普总统的可信度是受到了质疑，这是他目前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挑战的核心所在。
白宫又是混乱的一天，记者们指责川普据说向俄罗斯官员泄露机密情报。每一天似乎都有一个新的危机出现，包括有报道称川普向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施压，要求停止对已被撤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的调查，以及白宫最近对将科米撤职的原因不断改变说法。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康涅狄克州向海岸警卫队的学员发表毕业讲话时，回击了新闻媒体对他的批评。
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遭到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你不能让批评者或者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
在白宫陷入混乱之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总统是否值得信任表示怀疑。
在这个政府里存在信任危机，这会以无数种方式伤害我们。首先就是对总统职务的信任，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受到腐蚀。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白宫提供更多信息。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的、清醒的、专注于收集事实。
但这种混乱的情况明显对其他人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
我认为少一些戏剧化的事情从白宫传出会有帮助。
分析人士安东尼·科德斯曼说，川普即使出国访问，他也摆脱不了国内的争议。
美国以外的人们都想问川普总统一个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会问，就是在与国会产生分歧以及他的党内出现问题时，川普的政治实力是什么，他能否推进他自己的议程。
甚至包括战略家约翰·费赫利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也警告说，总统好斗的个性在处理危机时会出现问题。
他已经发誓要打破现状，这点他当然已经做到了。新闻媒体愿意也有能力成为其对手，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这可能对他有利，但对于建立信誉来说，这绝对会伤害他。
川普总统未来一定会面临更多的信誉测试，特别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将在国会公开作证，讲述他与总统的过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川普行政当局已经通知国会，打算重新谈判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四致函国会领袖说，川普政府计划与议员们展开90天的磋商，谈论如何改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美国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谈判呢有可能在8月16号开始。莱特希泽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帮助加强了美国的农业、投资服务业和能源领域，但是却伤 伤害了美国的工厂，致使制造业高薪的工作岗位流失到了墨西哥。
爱奥华州的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驻华大使提名星期四下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将在完成州长工作交接后赴北京履新。经参议院全院审议，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布兰斯塔德的任命。布兰斯塔德在本月初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表示，要在人权、贸易及朝鲜问题上与中国交涉。他还表示会利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十年的关系来推动两国关系，维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布兰斯塔德州长和习近平相识于1985年，现年70岁的布兰斯塔德从1983年到1999年担任爱奥华州的州长，2010年再度当选，担任州长长达23年，是美国州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美国著名摇滚音乐家克里斯·康奈尔星期三突然逝世，终年52岁。康奈尔曾经是音乐花园摇滚乐队和声奴乐队的主唱。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周三提供的数据，川普上任后撤回奥巴马时期的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想要的效果。三位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这个星期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广场发生汽车撞入人群事件，造成一死多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这起事件似乎与恐怖主义无关。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对任命特别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总统大选一事表达不满，称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一个政治人物最莫须有的诬陷。周四下午，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的驻华大使提名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他将在完成州长工作交接后赴北京履新。
美国著名的摇滚音乐家克里斯·康奈尔星期三突然逝世，终年52岁。康奈尔曾经是音乐花园摇滚乐队和声奴乐队的主唱，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介绍。你好，湘云。
你好，林森。 底特律市的医务部门说，确定康奈尔在他的旅馆房间内上吊。康奈尔的代表布莱恩·巴姆巴利说，康奈尔在星期三在底特律突然意外去世。他所属的声音花园摇滚乐团目前正在北美各地巡回演出，他们星期三在底特律的福克斯剧院演出，而下一场演出定在星期五，地点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斯。声音花园、超脱乐团和珍珠果酱这些摇滚乐团在20世纪90年代的垃圾摇滚流派中发挥了主力作用。康奈尔和他的妻子维奇还创建了一个保护儿童的基金会，来帮助孩子们面对无家可归、贫穷、虐待和忽视这些状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福克斯新闻宣布，前福克斯新闻首席执行官和共同创办人罗杰·艾尔斯逝世，终年77岁。艾尔斯的妻子伊丽莎白星期四早晨是公布了这一消息。艾尔斯掌管福克斯20年，不过去年在针对他的性骚扰的指控声中，艾尔斯被免去了职务。
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周三提供的数据，川普上任后撤回奥巴马时期的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想要的效果。我们来看报道。
在川普上任后的前3个月内，美国因民事移民指控而被捕的已知或涉嫌非法入境者的人数攀升到41318人，而2016年同期为30028人。从川普上任的第一天到4月底，因为非法身份而被逮捕的非刑事犯罪分子的人数增加了150%。这些人之前都没有被刑事起诉或被判有罪。
如果我们想要的话，我们能够逮捕更多的人。我们也试图这么做，但是我们的重点是犯罪分子，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这不是真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并不只是针对犯罪分子，这不是真的。他们的目标是任何人，任何一个不是罪犯的普通个人或群体。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20年前犯过错，有一次醉酒驾驶记录，那我就是犯罪分子吗？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美国移民执法的变化是川普1月入主白宫以来签署的第一份行政命令的一部分。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经常把移民与犯罪问题连在一起，虽然有数据显示移民并不是犯罪增加的原因。川普还多次呼吁要把更多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美国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星期三在纽约呼吁国际社会来关注中国维权律师遭不人道对待的恶劣的处境，关注他们的妻子在美国国会的作证。
孔杰荣5月17日参加了纽约华美协进社与 SubChina 网站专门举行的一次对话。这些在中国遭遇酷刑等虐待的人权律师，很多是他从10年前就开始在司法领域开展合作的朋友。在最新的发展当中，4位来自中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和律师的妻子到国会作证。孔杰荣赞扬他们敢于公开站出来的勇气。
我非常钦佩这些妇女，这是一种新的现象，妇女团结在一起对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现象仅仅是从2-3年前才开始发生的。我希望他们的作证会比那些来自中国的新闻对美国人民产生更大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被关押以后，当局通常会告诉家属保持沉默，如果让事情公开，结果可能会更糟。但是孔杰荣说，经验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维权人士家属越保持沉默，亲人遭受的迫害可能越严重。
我认识的许多人，他们没有被立即关押，因为他们的家属进行了抗议。他们说，至少我们的待遇会好一点。他们知道我们在外面可以联络到媒体记者。
已经86岁的孔杰荣教授，也许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位把西方法律制度介绍到中国去的美国法学专家。他长期致力于促成中国实现法治。 孔杰荣对习近平上台后实施的社会控制非常不满，同时对中国各个领域里的数百万法律工作者抱有一种使命感。他认为这个群体需要支持。
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失望，他们在等待，他们对习近平非常不满，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尽管新的法律反对外国 NGO 的合作，但我们得继续，我们得保持压力，我们要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必须帮助那些为逃离中国政权不人道惩罚而到这个国家来的人，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压力。
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张真报道。
三位遭中国政府关押的维权律师唐金玲、江天勇和谢阳的妻子，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员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这个星期来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并在星期四下午出席国会听证，为营救他们仍被关押在牢里的丈夫继续努力。有关今天听证会的情况，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怡华来带我们掌握。怡华。
好的，平章，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旗下的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以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呢，刚刚是特地召开了听证会，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那么听证会已经在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前结束。那么听证会上呢，邀请了唐金玲、江天勇和谢阳三位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出席作证，讨论目前关押在中国的这些维权人士他们的这个目前他们的近况以及他们家属的一些情况呢和这个感想。那么呢，在听证会一开始呢，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就谈到说，自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的这个行动以来呢，有大概250位的律师还有法律工作者遭到拘捕。那么这对于口口声声要喊着要这个依法治国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散发了一个相当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唐金玲律师的妻子，汪艳芳女士来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采访。汪女士你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刚刚您在听证会上也谈了很多，就是有关于这个中国现在目前的人权的状况。那么和我们谈一谈，您这次到美国来，尤其是在国会方面，您主要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我想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说我第一，我的那个先生的话是没有罪的，根本就没有犯罪，也没有违反中国的法律，应该是无罪释放的。第二个信息就是说，关于我们这几年由于唐金玲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受到那个当局、受到这个警察的一些压迫，和我自己本身受到的株连，受到的压迫
是。那么这几天您在华府的这个行程当中，见了哪一些人士，还有就是传达和他们进行了怎么样的沟通？
我们在华府的话呢，见了很多的一些议员，再就是一些人权组织机构和一些其他的一些众议院的一些议员。
是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想了解说，就是在这次和美国的这美方的官员这个会面当中，主要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还有就是说美方这个朋友们这边所传达出来的讯息又是怎么样的？
美国这边的话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非常关注于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和法治状况，他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到这些梁嫌犯的家属们的一些能够释放自己的先生和改善中国的这些人权和法治状况，也希望能够中国更好的能够有个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那么最后我想再请教您哦，就是目前这个川普政府已经上台超过大概100多天，那么最希望想向川普总统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我希望川普总统的话将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放在第一位，能够关注于中国的这些良心犯，能够将这个良心犯的名单能够提交给中国的政府，要求释放这些被关押的良心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唐金玲的律师的太太汪艳芳女士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也谈到了，也听到了说这个中国维权律师的妻子呢，也都希望能够中国政府能够尽快的无罪释放他们关押在牢里的丈夫。那么谈到这个台湾非政府组织李明哲的案子呢，这个史密斯议员呢特地在听证会上也提到说，这个李明哲呢他是台湾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工作者，那么中国政府却以违反了国家安全这样的理由来逮捕他，并且把他关押，听起来在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么他也提到说，基于这个台美关系呢，基于这个台湾关系法以及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美国政府有义务也有权利也是责任要维护台湾的人权。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听证会上所掌握到的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正如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三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唐金玲的妻子，加上仍被关押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出席听证会，欲请美国关注他们的丈夫在中国的情况。在听证会前，他们接受了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专访。在接受主持人郑玉文的采访的时候呢，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呼吁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来援助李明哲。我们来看看访谈的片段。
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要到美国来寻求帮助呢？
OK， 我本人从2003年开始去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我所研究的历史告诉我，国际救援曾经改变过台湾的维权统治的面貌，也改变了当时的美丽岛大审的一个审判结果。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智慧，所以我选择了国际援助。那至于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那这一部分就是说就是说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项里面明定维护台湾人民的人权的权利是美国政府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也是他应该克服于自己的一个责任。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我选择来到美国国会求助，我也希望美国能够去依据他的立国精神，对于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给予人道的一个协助，也将李明哲列为人权关注名单。
嗯哼，我们知道昨天这个，今天除了要到国会之外，昨天你也拜会了美国国务院。那么在美国国务院内也与这个副助理国务卿班内特女士进行了一番对话，能不能跟我们透露对话的大致的内容？那么你希望美国不管是国会或者政府方面可以对李明哲案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OK，昨天跟国务卿非常感谢他聆听我们的案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非常清楚的去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于李明哲的一个实际的状况，包含李明哲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遭到中国政府的一些错误，包含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在2017年实施的境外 NGO 的一个法令，中国的广东地方政府为了业绩压力而错捕了李明哲，这样的一个消息美国都已经掌握得相当的一个清楚。
嗯，所以有关这个错捕的消息，您当时我们知道是通过一位叫李俊明的先生得知相关的这个信息 的
对，
那么他们的表示是说这个是因为广东当局为了拼这个业绩，所以
NGO 法，
对，为了要这个抓捕这个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业绩，所以错捕了李明哲。那么中国方面官方一直没有对此这样的一个说法做出任何的回应，是吗？
我想说这样的一个讯息是由国台办正式委任的周建仁，也呢就是前客李俊明亲口告诉我的讯息，这个也是迄今除了国台办在对外的公开的新闻上面所说明的李明哲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唯一比较清楚的知道李明哲为何被拘留调查的一个原因。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川普政府也好美国国会也好对于中国人权的关注度是不是要胜于以往呢？那么这一次对于李明哲案也好或者其他维权律师的案子，你觉得国会方面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政府川普政府方面又能够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作为呢？
嗯，是的，实际上这个川普政府这个上任这几个月那么已经做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可以说前所未有的一些重大的行动包括是当我们救援出陈桂秋教授和他两个女儿到这个泰国之后一出现 这个重大的波折之后，那么美国出手啊，就是可以说穷尽了这个外交的努力啊，并且亲自这个派人啊，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那么有一些还是处于保密的状态的，那么就能够这个特别的表明啊，确实是这个川普政府呢起码是在这些比较关乎道德诫命的就是这个 moral imperatives 议题上就是毫不就是吝啬啊。我觉得说这个应该给川普政府一个正面的分数。我想这个国会这一次听证会呢，确实是就是也是我想起来当年那个陈光诚那个外交危机的时候，那么中共呢是他这个承诺陈光诚呢只要从使馆里出来就能够保障安全、保障学习等等，有很多很多承诺但到最后确实出现了一个更重大的危机是陈光诚一家处在更严重的状况之下。我觉得现在就说比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国有个人权性的危机一个法治性的危机。那么在从709以来到现在已经有400-500是吧人权这个工作者、律师捍卫者纷纷的被抓捕、约谈。那么我到现在呢，这个过去的一个礼拜能够透露出来不仅仅只是任意这个拘押的问题，而且是有系统的、有步骤的，并且有同一个可以说这个处方性的进行这个被告小押就是这个喂药就是说进行这个酷刑。那么像这种是在这么一个严重的危机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国会作为这个一个捍卫就是说这个人权和普世价值确实是走在这个前列的，那么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强的责任。所以我就联系那么国会的相关的委员会就是也促成了这一次的这个特别的听证会。
再来看最新的消息，川普总统星期四在与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关于俄罗斯的调查是政治迫害。关于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星期三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川普总统表示尊重这一决定，但是称整个过程是政治迫害。他还重申之前的声明，称这一任命分裂国家。川普总统表示自己讨厌分裂，希望重新回到对国家更重要的议题上，比如打击伊斯兰国和创造就业。在被问及他是否曾经告诉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福林事件的调查时，川普总统否认，而被问到是否会被弹劾时，川普总统回应这荒唐透顶。
四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嫌托福考试欺诈被捕，并被以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罪起诉。中国留学生屡屡涉嫌考试欺诈，导致此类事件屡屡发生的深层根源是什么？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五月中旬正是美国大学的毕业季节，过去的十多年来，中国来美国留学生的人数是不断的增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所美国大学校园都有中国学生的身影。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来美留学生人数的剧增，屡屡发生了多起考试作弊、申请材料造假的案件，涉及到了中国留学生。美国社会可能正在改变对中国留学生的传统的印象。几周前，在波士顿，有四名中国留学生因涉嫌托福考试欺诈被捕，并被以蓄意欺骗美国政府罪起诉。他们涉嫌代考托福和伪造大学申请材料。在其他美国大学呢，也爆出了近百名中国留学生涉嫌找人代课、代考的作弊行为。那么，中国留学生连爆丑闻是什么原因？是留学生本人缺乏诚信，还是学校疏于管理？面对伪造申请和学术造假的丑闻，美国各大学是否会减少录取中国学生？那么发生在中国留学生身上的诚信危机将对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
主持人好。
马钊教授，我们刚才谈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在这儿学术造假呀，或者是这样考试作弊这个问题，是孤立的这样的事件，是个人的行为呢，还是现在是一个很普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大学，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
首先说的这些事件本身还是一些孤立的事件。因为呢，我们要知道2016年根据美国这个国际教育协会发布的报告来说呢，中国大陆在美国留学生总数呢有33万人，比上一年2015年呢增长了8.1%，那么它继续领跑各国留学生人数的排行榜。那么有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那么出现上述的这一些一些丑闻吧，不管是学术造假还是申请作弊，那么都不是不代表普遍性，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整体的面貌。但是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呢也反映出这个在目前留学服务产业化的这种趋势之下，很多留学生呢，他们虽然有机会进入美国大学学习，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他们在语言能力和学术水平上呢，实际上准备不足，不能够完全适应呢在美国大学的这个学习生活，而且呢也不太熟悉美国的法律也包括校规校纪。这样的话，他们在面对升学和考试这些压力之下呢，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托福代考还有学术造假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呢他们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你说到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啊，刚才你提到了这么一个叫做留学服务产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目前来美国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出现这样的一些学术造假也好，或者是考试作弊也好，与你刚才提的这个叫做留学服务产业化在中国的兴起有什么关联吗？
这里边所说的留学服务产业化呢，主要是指以经济利益为驱动，提供留学全程服务。那么它其中包括呢，包括学生择校，包括准备申请材料，也包括参加留学入学考试，直到最终呢把学生送出国，真正进入到美国大学学习。这个实际上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发展成了一种非常商业化的、很体系化的一种服务。现在国内有很多这样的留学升学辅导机构，实际上都是从中呢得到很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留学服务产业化呢，特别呢是出现在低龄留学和本科阶段留学过程之中。那么它实际上呢不太包括像博士等高级阶段的这些留学，因为那个博士这些阶段的学习呢，可能对于学术要求的专业性更强一些，申请的更复杂一些。我们说这种留学产业化呢，应该是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说呢，它呢有它的好处，那么它帮助的留学生本人和家长可以了解完成一些很复杂的这个留学申请准备阶段，特别是呢如果有语言障碍，家长啊或者说学生本身语言不太熟悉，对这个流程不太清楚的话呢，它提供了一些服务。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呢，这个产业化呢实际上是变相助长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选校，盲目的选择专业，使得学生的入学后呢无法完成学业，轻则呢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那么重则呢就会导致停学退学，甚至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代考啊、代课这种违纪违法的现象。
美国的大学，特别是这个招生部门，我知道您可能在您任职的学校，可能有时候也会参与这样的招生工作。对于中国的这种留学服务的产业化是怎么看的？
对于美国大学在招生阶段中呢，可能分成两种吧。一种呢是我们说这种私立研究型大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校吧。这些学校呢，一般呢它不太强调过度的招取中国留学生。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还是呢能够有精力，由学校自己的招生部门来亲自筛选、亲自面试，甚至于亲自录取学生。那么，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学校，那么它呢，一个是本身学校资源有限，另外一个呢，它也是希望能够扩大录取中国留学生。这种情况之下，他经常把录取学生的工作呢外包给一些中国的留学咨询公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学生本身的素质或者学生本身的这个学习准备的质量问题呢，这个学校本身无法来负责。这个呢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弊端。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教育界呢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并没有找到一个切实解决办法。
马昭教授，我们注意到就是在美国，就是爆出这个中国留学生学术造假也好，或者作弊也好，丑闻的这些学校，我这手头上有一个单子，比如说宾州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爱奥华大学等等，这是最近这些年啊，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说在这些公立的规模比较大的这些公立大学里面是增长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些公立大学。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些学校里边呢出现的这方面的丑闻也比较的多一些。那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规模大的这样的公立大学，在录取学生、录取外国学生，特别是录取中国学生教学管理方面有漏洞，出现了问题？
的确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公立大学呢是这几年来中国留学生申请的热门学校。那么这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呢也确实在人数上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那么从以前可能几百人到现在甚至于几千人，这都是现实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学校呢，一方面说他呢对中国的留学生的吸引力呢是说他们本身排名还是不错的，大概都能够排到美国的前一百名。我们要知道美国有几千所高等学校，排到前一百名也是很不错的了。同时这些大公立大学呢录取名额也比较多，学费呢相对这个私立研究型大学呢也有它的一些优势。同时这些大学呢，公立大学呢，他们呢有一方面有一个国际化的要求啊，是希望要录取一些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同时他们也看重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缴纳的学费，因为这个呢实际上弥补了各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中国留学生在公立大学呢出现一个人数井喷发展的趋势。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来说呢，确实是给各个公立大学提了一个醒，如何能够服务好这些学生，能够加强学校的管理，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刚才提到这些公立大学呢，可能有很多情况下呢是出于比如说经济的考虑，就是说由于经费的不足，现在扩大招收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啊，是这个弥补这个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那么大幅度的增加的这样的中国留学生，的确是给这个美国大学的这个管理也好、教育也好，是带来了很多的挑战。美国的大学啊，根据你的了解，无论是私立大学也好，还是公立大学也好，到底有没有现在有什么样的对策，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有？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出来。
应该说呢，可能应该这样说吧，没有，大家都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但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说呢，这里边实际上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方面呢是一个简单的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突然在一个校园里出现了很多中国学生，那么自然呢他就要给学校带来一些管理啊、服务上的问题。那么学校的管理和服务的资源呢，它不可能像这个学生人数增长一样的这么这个幅度的增长，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就是 从量上来讲，学校就面临这样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学生呢，他有他的一些特殊性，他的问题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说，这些中国学生可能社会能力不足，学习成绩可能还可以，但是呢，社会能力不足，有的甚至于呢，就是社会能力和学习能力都不太满足学校的要求。那么在留学的环境中呢，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情况之下呢，再加上一些家长本身的一些责任和家长施加的压力，所以说呢，中国留学生呢，一方面是需要有相应配套的服务，另外一方面他也需要一些有针对性的服务。在这方面上讲呢，我们说，大学呢实际上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解决办法。
嗯，马昭教授，我不知道就是对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出了大量的这样的资金来支持他们的孩子到美国来留学的这样的家长，那么现在中国留学生卷入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对这些中国学生的家长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于家长来说呢，其实美国的教育工作者经常发现呢，中国家长和中国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呢很有特点，他和美国家长、美国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中国家长呢，他一般是提供全额学费的。那么另外呢，家长对学生的学习计划和未来发展指导都有很大的决定权，这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呢，在目前情况之下呢，家长一方面呢，如果美国大学能够和中国家长很好的合作的话呢，是可以把中国家长呢作为一种资源来帮助学校进行一些学习管理。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中国的家长实际上可能会帮倒忙。我们说呢，可以让中国家长呢更合理的了解，更合理的设定一下学习的目标，更合理的呢设定一些留学计划，不要盲目的追求美国大学的学校排名和专业排名。那么另外呢，也希望中国家长能和中国的学生呢建立一个平等的一个交通交流的渠道，那么多了解子女的这个学习情况、学习生活情况。最后呢，也是希望呢学校呢和家长之间多合作。那么现在来说呢，大学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这是美国法律的规定，一般呢是不大向家长呢去透露学生的成绩啊这些情况的。但是我们说呢，在这个之外呢，其实学校可以和家长有更多的沟通，帮他们了解这个美国大学教育特点，提供一些入学呀、就学呀、毕业等方面的指导。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调动家长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力量，那么来帮助美国大学呢对服务中国留学生。
嗯，三十秒钟的时间，马昭教授，就是中国留学生出现这些丑闻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
嗯，其实深层的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中国留学生的本身的准备情况不足，他们对美国大学的整个的教育体制、教育生活呢还不太适应，有的时候经常是把中国学习的中国教育体制下的一些经验呢用到美国这个学习过程之中。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对于学生本人来说，还是应该呢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美国大学，更多的利用美国这个学校内部的一些教育资源，比如说和教授多一些交流啊，和学校的一些辅导机构多一些交流啊，这样能够更好的完成学习。
嗯，好的，谢谢马昭教授，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请钟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您好。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奇招不断，话题不断，接连不停地对华盛顿扔出了政治震撼弹。仅仅在过去一两个星期，连续出现了解雇 FBI 局长科米、涉嫌对俄罗斯泄露机密情报以及涉嫌干涉司法等巨大争议，把白宫、国会和媒体搅得一团乱。川普的批评者质疑川普的领导能力和道德判断力，而川普支持者则认为是体制内力量在处处牵制为难川普。川普不断出状况，是品德、是能力还是性格有问题？面对质疑和批评的滔天巨浪，川普还能不能翻转局面，有效地领导美国呢？请您收看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